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多佳，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再度与您相会。但愿主耶稣基督把更多的恩典与智慧赏赐给你。弟兄姐妹，您对宣教有多少的了解？我们需要宣教吗？圣经是如何教导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门新的课程，叫宣教的挑战与机会。宣教的挑战与机会，在这十堂课的课程当中，我们聘请了对宣教相当有负担与经验的龙老师为我们主讲。透过历史的考察、文化的了解与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对这一方面有更多的认识。龙老师的祷告是，不仅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乃是呼吁我们对宣教有所生命的回应。弟兄姐妹，你期待吗？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好，首先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龙，是黑龙江的龙，我多年都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做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是看到今天华人信徒有新的机会，我们能够到远方近赴把福音广传，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本乡，到外族那里去传福音，需要许多的文化适应，需要许多的学习。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华人信徒要把握这个机会把福音广传。我比较少到中国大陆，但是我的心常常就纪念着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信徒能够在本乡本地传福音，但是也有机会到远处，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里把福音广传，那是我多年的盼望，也是我多年的心愿。我这一次能够在这个录音节目里头有差不多十个单元，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华人信徒往外传福音挑战与机会。首先我们用一两次的单元来看看普世宣教、普世福音广传，从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这一条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古圣先贤，他们所走过的路不容易，不简单。我们从过去2000年看到，他们许多事情是做对的，可是也有许多的事情是做的不是太理想。所以今天我们回顾过去2000年，我们从里头要学习功课。加拉太书那里说， 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降生，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时你知道吗？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在中东那个地方，真是看到三个大的文明汇集在耶路撒冷。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罗马帝国，它的文明，它的文化，它的政治，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那个时候一直说到现在。当时罗马政府政治整整有条，他们要交税，以致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家本乡报名上册，这个跟交税是有非常连带着一个关系。所以约瑟玛利亚他们就要报名上册。当时罗马政府给初期的信徒许多的迫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初期的信徒也因为罗马政府许多的规条，也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在不同异端邪说当中能够看到政治给他们有一些个正面的冲击。其次我们要看到希腊的文化文明，希腊文是一个非常难去了解难去学习的文字，可是成为新约圣经著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也看当时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也在那个时候兴起，当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比那个时候要在先段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把整个地中海沿岸许多的文化许多的哲学能够兴起来，都是这些哲学家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据说当时民间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比方说啊，在早上到公园里头去散步，看到老朋友就聊起来了，我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他听到了，他说我知道你知道我今天在想什么，他又回了，他说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个人更说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有趣，可是你把它分析呢，每一句话意义都不同，意思都有分别。所以你看当时他们在谈话当中就相当带到这个思想，带到一个哲学里头。我们再看第三，是犹太希伯来的文明。当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附近，他们多年的传统，他们把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的一个旧约，他们是70世的译本，其实呢是72个人，从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6个人，所以呢是一共72个人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有点像今天许多华人他们到美国、英国、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定居了，他们的小孩第一代第二代中文不是那么强，所以 老爸老妈要把以前我们所了解的四书五经孔子孟子的一些学说要传下去，让年轻的一代也稍微有点了解的话，恐怕就需要把这些翻译成为英文，就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犹太人非常关心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能不能阅读旧约圣经，所以呢，他们就把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让年轻的一代能够看得懂，能够有所学习。这就是七十世译本。再下来呢，就看到犹太人的会堂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地中海的东部沿岸，每一个大城镇都有一所犹太人的会堂。这些会堂就成为初期教会门徒们、使徒们往外传福音、往外宣教的一个福音的据点。你看，这真是上帝的智慧，神的智慧。神在那个时候把犹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三样的大文明：罗马帝国文明、希腊的哲学文化文字，再加上希伯来的文明，主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看初期的信徒，从耶稣基督的门徒讲起不容易，他们偷偷摸摸的在家里头做礼拜，门外罗马兵丁走来走去，看到有信这个新的宗教的人，就马上抓起，马上给他们许多的迫害。但是你知道吗？初期的教会、初期的信徒增长得非常的快，主要还不是太多直接因为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大家都会知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升天以前就颁布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们是听见这个吩咐，可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门徒们在家里头做崇拜，越崇拜越兴奋，越有力量，教会增长得越快。那主要还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说，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看到的，不能不讲，不能不传，那是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夫。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要去，让那一位赐给你们力量、与你们同在、加添你们力量的圣灵要常与你们同在。门徒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们的老师往天空上面升上去，他们这一次非常的愿意等候，他们就在楼房那里进食祷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就在当天的早上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他们好像石头燃烧着火，他们看到有大的能力、大的响声，突然门徒们自己也可以说出别国的话，把福音广传，有点像今天我们突然会说西班牙话，像西班牙人传福音，突然能够说葡萄牙话，向葡萄牙人传福音。 突然能够说非洲许多乡村的话，向非洲的当地人传福音。当时圣灵的工作能够把所有的障碍打通了，门徒们努力的传福音，他们越传福音，但是呢，罗马政府给他们越多的迫害，不简单。但是他们还是说，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看到的，不能不传，不能不讲。世纪，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越多的迫害，门徒们越增长，教会人数越增多。从古一直到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越多的外面迫害，但是信徒增长的就越快。为什么呢？当一个人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把信仰保存起来，把福音还要往外广传，就没有挂名的基督徒。第一个世纪简直是没有挂名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要把生命的代价给付上了。到公元200年的时候，在地中海的东部沿岸，差不多许多的大城市都成为基督教的中心，比方说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也就是现在埃及的开罗，都成为基督教的大的中心。你看，才不到三四代，从初期的教会偷偷摸摸的在屋子的后面黑房间里头做礼拜，能够发扬的那么广、那么快、那么大，是圣灵的工作。门徒们越受迫害，往外就越发广传福音，把生命的代价都给付上了。可是诸位听众朋友，我们看好景不长啊，到了第三个一百年、第四个一百年，整个的情况就不同了。第一个世纪跟第四个世纪比较起来呢，真是天跟地的分别。为什么是如此呢？到了第三个世纪，也许信主的人慢慢的增多，可是没有在灵里头更新，没有在上帝的话扎根，挂名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当福音往外伸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没有打好基础，没有在神的话语里头扎根，往往就看到许多挂名的基督徒，教会世俗化，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当时到了第三个世纪、第四个世纪，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危机，街上越来越多 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大家都不必付上什么代价。他说他是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跟第一个世纪那种把生命的代价都付上是完全不同的。可是总的来说，到第四个一百年末期的时候，就是在公元四百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勉强看到罗马帝国都接触到福音。所谓罗马帝国，就是在地中海沿岸那些乡镇城市，甚至到地中海的西端，就是现今的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在英国的最南端，也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部分，也都接触到福音。但是一般来说，教会的情况就大不如前，没有像第一个世纪那种的蓬勃，那种的兴旺活泼，那种的大有能力。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四百年，就是从公元四百年到八百年这段时间，是中欧洲接触到福音的时段。刚才我们看是第一个四百年是南欧，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地方接触到福音的时段。可是我们看第二个四百年，从公元四百年到八百年，是中欧洲，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野蛮民族那些地方的人接触到福音的时段。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假定你把地图翻出来看一看，英国的大部分当时还是属于这个野蛮民族的一个地方。有一次我在国际的会议上面看到英国的信徒，我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在那个时候你们还是野蛮民族呢，他就笑起来，他说是，果真是如此啊。这些野蛮民族非常有趣，他们初期人口稀少，他们就在中欧洲生活着，只是慢慢到了这个时候呢，人口慢慢增多，粮食缺乏，他们就非常的向往南地中海，气候温和，粮食丰富，所以他就下来抢粮食了。他们抢粮食还有一点良心呐、啊，他们光是抢粮食，看到有一些大的建筑物、大的礼拜堂，他们还没有去破坏。为什么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呢？因为待会我们还要看到，以后还有一些比这些野蛮民族更强暴、更凶猛的一些其他的人，那个我们以后再交代。所以你看，这些野蛮民族，他们是粮食缺乏，就打下来，要偷，要抢，抢到吃的东西，他们就得个温饱。可是就借着这些野蛮民族下来偷啊抢啊，就接触到南欧洲的信徒，就接触到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你说是南欧洲的教会、南欧洲的信徒往北向这些野蛮民族传福音吗？没呢，不是那个样子。当时南欧的教会、南欧的信徒、挂名的基督徒开始走下坡，冷淡到一塌糊涂。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在神的 心里头。这外面的人能不能听福音，是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假定我们不往外传福音，上帝就要他们来，目的是得到这个接触。传福音就是这个接触这两个字。无论是大型的传福音，个人谈到，都是接触。你不往外接触他们吗？神就让他们下来，接触到你，接触到我，目的是达到这个接触。所以中欧洲野蛮民族信主的经过就是这样，他们下来接触到福音。感谢主啊，在神的手里头，在神的智慧当中，就让这些中欧洲的野蛮民族信主了。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公元400年到800年这个时段里头，中欧洲的人接触到福音，野蛮民族归主了。但是在这个400年当中，也看到有两件事情发生了，大大的影响往后的1000多年，基督的福音在全世界广传的时候，有个非常大的影响。第一是修道院的兴起。修道士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时有一些年轻人不满教会冷冷淡淡的一个情景，初期都是小男生小弟弟，他们在教会里头没有得到足够的灵里头的供应，他们自己非常有心，他们这些男生啊，他们非常的有心追求，他们就问一个问题，虔诚的生活，虔诚的敬拜是可以达成的吗？我们的上帝是可以让我们恭恭敬敬的去亲近去敬拜的吗？初期这些小弟兄们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他们也看到教会的腐败，教会的冷淡，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到对面一座山，看到好几亩地，我们就把它买下来，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在那里亲近主，研读圣经。据说他们就有30-40位小弟弟小男生们就在那里，这些青少年非常可爱，他们每天晚上8点钟就睡觉了。作为听众朋友，你听到8点钟睡觉好像非常的舒服啊，倒不是呢，他们半夜12点半就起来了，穿着长袍在饭厅的大桌子那里围个圈，朗诵诗篇，用古调，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我们要敬拜你，万古磐石啊，我们来敬拜你，耶和华我们的主，你是我的心所尊崇的。你看这些古调啊，当然我所唱的可能没有唱的 他们那么好。可是他们就那里围着大桌子，一边敬拜一边默想，把诗篇朗诵，一直到三点四点钟，那也疲倦了，他们再去睡觉。到五点半的时候呢，就都起来了，三四十个人分三组，第一组默想研读圣经，写灵修日记，他们所写的日记成为今后许多人去研读的中心，成为我们今天研读古时候古圣先贤他们的著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第二组青少年抄写圣经，当时他们要把圣经广传，圣经流传下来不容易，不像现今我们可以马上去引印去复印，当时都要用手抄本。可是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要抄一页可能用上一天两天的时间，用不同的彩色，用不同的花边，不同的字体，把圣经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这些珍贵的手抄本啊，他们有的放在桌子上面，但是有的呢在墙角房顶挖一个洞就留在那里。我们今天呢还有圣经可以读啊，还多亏当时许多修道士们把这些珍贵的圣经手抄本放在墙角那里，因为在桌子上面的手抄本后来许多都被烧掉了，这个以后我也会交代。第三组养牛养羊挤牛奶做面包种田，自力更生，非常可爱的青少年，他们所做的面包啊，所改良的粮食品种成为当时居民许多非常羡慕的东西，他们当时居民在菜市场也有一些面包卖，但是品种品质没有这些修道院所做的那么好，他们是加上功夫去研究去改良。他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光是灵修光是读经还不够，也需要积极的社会参与。你看他们在社区里头的服务，就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传福音非常重要的策略，有福音的使命也有文化的使命。我们要广传福音，但是在社会里头我们要有贡献。今天当我们看到普世福音的方向福音的策略，其实在早期修道院已经带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模范榜样。据说当时许多的居民也把钱存在修道院里头，你知道吗？当时在民间也有一些钱库银行之类的服务，但是一般的居民不放心，他们要把钱放在修道院里头。当然咯，这些修道士们白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看守着，甚至在半夜两点钟的时候也有围着大桌子在那里朗诵诗篇，耶和华我们的上主我们要敬拜你。他们的钱放在修道院当然是非常的安全嘛，假定是你假定是我，我们也会把钱存放在修道院里头。所以我要说的，这些修士们成为当时 在整个欧洲要有属灵的火，要有先把福音广传，就是这些修道院了。当时的教会是非常的冷淡，非常的走下坡。你要把一个望远镜、放大镜来看看，在欧洲有哪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属灵的火在点燃着的话，恐怕就是这些修道院了。这些修道院成为以后往外传福音、往外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动力。在这个400年当中，就是公元400年到800年的时段里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也大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往外传福音的时候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障碍。在公元570年的时候，穆罕默德在麦加出生了。我们都知道是回教他们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以后两三百年，回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穆斯林教，就在中东那一带兴起了，把整个中东就成为他们的据点了。那我们基督教呢，在哪里？今天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说回教徒一出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基督教的地方给占据了。诸位听众朋友，这句话说的不正确，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地方给放弃了。教会冷淡，走下坡，福音往外广传伸张，可是没有在大后方灵里头更新，在神的话语里头扎根，大后方就失守了。所以中东这些地方回教徒一出来，当然他们就在那里安顿了。其实一直到今天呢，整个中东还不是回教徒朋友所成为他们的据点的地方吗？回教徒他们往外也伸张得非常的快，到800年的末期，回教徒不光是在中东一带，其实也在南欧许多的地方也找到据点了。但是我们总归说一句，到800年的时候，是我们基督教往外扩展，中欧洲野蛮民族大致上都接触到福音的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北欧呢，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北欧其实也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这几个国家，他们当时在欧洲的大北方，有点说是住三楼了。我们说假定罗马帝国是住地面，中欧洲野蛮民族是住二楼，那我们所说的这些是三楼的人啊。这三楼的人他们远在大北方，可是呢他们非常的凶猛。我们所说的北海大盗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起先人口稀少，甚至到中欧洲野蛮民族往下攻打的时候，抢粮食的时候，他们人口还不是太多。可是到了800年、900年，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的人口就越来越多，也配合当时他们制造出远航的船，维京人的大木船，这些诸位在博物馆啊，有时候还可以看到。所以这些维京人、北海大盗有他们的大木船，他们就非常的方便，看到楼下地中海。为什么他们粮食丰富呢？也知道刚才这些二楼的人啊，就是在中欧洲野蛮民族，为什么他们也抢到粮食呢？来吧，我们也下去了。是这些维京人、北海大盗，他们就轰轰烈烈的有备而
多嘉在这里非常谢谢您收听环球广播电台空中神学院的节目，欢迎您来信分享收听的心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沙滩的沙，稻田的田，村庄的村，陆地的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或者您可以电邮与我们联络，电邮的地址是 abc 小老鼠 twr.org.hk abc 小老鼠 twr.org.hk。 您还可以上网收听环球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ktwr.net www.ktwr.net。 愿神祝福你。